5000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承传中历尽波折，异族的入侵，外来文明的侵蚀，数次令文明的薪火承传难以为继。17世纪，满族人的八旗骑兵追寻着当年蒙古骑兵的铁蹄，再次入主中原。11、12世纪的蒙古人对被征服的民族，动辄屠城百万，流血漂橹。而与之遥遥相对，满族人也用血淋淋的刀剑，在史书上刻下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文字狱。种种迹象似乎表明，又一个野蛮的异族要对行将没落的中国传统文化再插上一刀。但出乎意料的是，在清朝的异族皇帝心中，却勃发出对汉文化异乎寻常的爱。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更力挽狂澜，谱写出一页堪与盛唐气象相比美的盛世。其中兴盛的原因何在？正巧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与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院合办了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位皇帝的王室珍藏展览，名为盛世华章。我们也慕名而来，希望能从中得到答案。刚进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画像。康熙皇帝的画像位于左侧，他是中国历史上非常了不起的君主。康熙8岁继位，16岁就除掉了意图作乱的朝中权臣鳌拜，20岁开始征战8年，打败了造反的吴三桂，将到手的江山重新打理了一遍，使自己从一个继承者变成了创业者。在这次展览中，区别于雍正、乾隆时期的艺术品更侧重于绘画与工艺美术，展出的康熙时期的物品中竟然有航海必备的四分仪、地理学必备的地球仪等在当时西方非常实用的科学器材。历史记载，康熙皇帝曾经认真学习西方数学，他的老师是当时来中国的一批西方传教士，但后来他的演算比传教士还快。不仅如此，康熙皇帝在1684年就开放了自明朝开始的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4个海关，欢迎外商来中国进行贸易。而这些对于西方浓厚的兴趣，却与他对传统国学的热爱和精通丝毫不矛盾。经史子集、诗书音律，他都下过一番功夫。他大规模地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了《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配文韵府》《大清会典》。直到今天，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还离不开这些极其重要的工具书。康熙皇帝也深得汉家文化治国平天下的精髓，曾有边关将领请求修缮古北喜峰口一带损毁的长城，康熙没有同意。他说，自从秦朝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也常修缮，那时候就没有边关入侵了吗？ 明朝末年，我的祖先率军突破长城，长驱直入，谁能抵挡？由此可见，保国守土的关键是在于修身养息，以赢得民心。得了民心，也就有了国邦稳固的根本，而边境也自然会牢不可破。这就是所说的众志成城啊。你现在说要修缮长城，工程浩大，怎么会不劳民伤财呢？况且长城有数千里，要养多少兵将才能守得住呢？康熙皇帝以汉学为本，修身治国安民，以西学为辅，强兵富国，开启一代盛世。他的儿子雍正和孙子乾隆虽然不及他胸襟广阔，甚至乾隆一朝反而关闭其他海关，只许外商在广州贸易，无视外部世界，但两位皇帝仍多少继承了康熙的雄才大略，这从盛世华章的展览中也可见一二。在这幅名为《雍正行乐图》的画作里，雍正皇帝以不同的形象出现，有道士、僧人、偷桃子的东方朔、抚琴的儒生、普虎的西洋人、藏传佛教中的喇嘛等等。雍正皇帝留在画中的形象似乎透出了他自信坦然，甚至还带着一些幽默感的个性，这与他一直给人们留下的性格多疑、为人狠辣的印象极为不同。而换个角度看，在当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与作为清廷统治者所信仰的喇嘛教相比，并没有因为信仰的不同而遭受打压或变异，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而皇帝本身也在不同的文化中寻找着自己的影子，社会的包容与和谐可见一斑。在展览中，乾隆时期的绘画作品是最独特的，馆长西西里亚·特利维斯亲自向我们介绍了其中的两幅《弘历射猎图》和《乾隆大阅图》。
Well, this is an interesting work created by an artist working within the Imperial Painting Academy, but not a Chinese artist. His name is Giuseppe Castiglione.
这是一幅非常有趣的作品，其作者是一位宫廷画家，但却不是中国人。他的中文名是郎世宁。郎世宁是意大利人，他从意大利来到中国为宫廷工作。他先后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从这幅作品以及其他很多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品是由郎世宁和其他宫廷画院中的中国画家合作完成的。郎世宁最擅长的是人物肖像和动物绘画。在这幅作品中，他主要负责画皇帝的脸、动物的轮廓，而其他部分则由中国画师完成。这是一幅将中国传统画法与西洋画法完美结合的作品。
Yes, this is another painting by the Jesuit missionary Giuseppe Castiglione, and you see him.
这是郎世宁的另一幅作品。这幅作品是他精心绘制的巨作。在画中，骑在马上的乾隆皇帝非常年轻，身穿典礼专用的铠甲，明黄色铠甲上画着龙，标志着他天子的身份。而另一方面，画中的乾隆坐在马上，这就向蒙古人以及满族人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他是一个骑在马背上的北方骑手，这与传统汉族皇帝的形象完全不同，这样表现一位帝皇很不寻常。配上这匹令人称奇的马，郎世宁将乾隆皇帝的自信表现得淋漓尽致。另外，在清帝国有着很多不同的信仰，特别是在康熙一朝，是对宗教信仰相当包容的一个时期。那时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甚至可以在天子脚下的都城传播。
无独有偶， 盛唐时期，都城长安也是云集天下来客。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上百个国家的官员、学者、商人、僧侣不绝于途，接踵而来。不同的种族和信仰在这里和睦相处，互不干扰，又水乳交融。历史似乎总是在胸襟博大、海纳百川的人手中走向清平盛世，却又总是在自满与狭隘中走向没落，甚至在偏执、急躁、迷醉与不理智中走向沉沦。清朝也是如此。史学界一般认为，乾隆一朝是清代由盛及衰的转折点。乾隆皇帝一生打了很多仗，号称十全武功，他则称自己为十全老人。这位喜欢用武力炫耀威仪的皇帝，曾以赐英吉利国王敕书为题，以天朝上邦对蛮夷的口吻，傲慢地给英国国王写了一封信。信内对一切沟通的要求全部拒绝，与此遥遥相对，仅仅几十年后，他后辈的爱新觉罗氏们就将一份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送到这些蛮夷的谈判桌上，更锁在中华民族的身上。中国人在这样巨大的反差下，心里失衡了。当五千年华夏文明哺育出的儿女开始用物质利益的得失，甚至是国家利益的得失来衡量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传统道德时，华夏文明的沉沦开始了，中国人开始了断自己根的不归路。近代史上，很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满怀济世救国的忧患意识，但是一波又一波的国难和混乱，更有西方物质文明对这个刚刚走出封闭的古老帝国，从物质层面延伸到精神层面的巨大冲击，使得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于传统文化道德体系产生了迷茫，进而由迷茫变为完全的绝望。这种绝望很大程度上是在抛弃了传统价值之后的一种信仰危机。传统中国文化下的人不会如此。岳飞风波亭旧义，慷慨赴死，从容不迫。文天祥抗元被俘后，原宋朝皇帝亲自出面劝降，他没有绝望，因为有儒家的经典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支撑他。谭嗣同变法不成，从容就义，更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千古绝句，也看不出绝望。以儒释道三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给了这些人从容、豁达以及对自己所作所为的信心。再来看这些彻底绝望的人们，失去信仰支撑的人显得浮躁、急功近利，他们盲目否定传统文化所造成的信仰真空，很快就被西方物质文明中的功利主义所填补，反映在行动上，就像九评共产党中所说的，他们有病乱求医，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再换俄国式的，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 躁动中，他们找到了以暴力与谎言为信条的马列思想。至此，中华民族真正的灾难开始了。不论是蒙古人的铁骑，还是西方列强的枪炮，都没有能够摧毁中国人的文化。而文化不毁，民族的魂就还在，迟早会重新走上复兴之路。反之，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则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当共产党真正的夺取政权后，历次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以及其后的现代化运动，矛头直指中国传统文化。现在是英国某大学语义学讲师的许毅先生对于党文化的核心很有感触。他说，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党文化的核心实际上就两个，一个就是恐惧，另外一个就是欺骗，而且这两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他用各种各样的恐惧手段，就是他控这个制造恐惧的手段，就是不断的制造敌人，不断的制造内部的敌人，就是国内的敌人，还有不断制造国外的敌人。然后呢，在任何一个时候，你如果被归到那个敌人那一类里面，那你就是被等于被打下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所以每一个人心里最大的恐惧就是说，我千万不能落到那一类里面。对于这种恐惧，这是每个人生活中深切体会到的东西。在尤其在文革中，谁都知道最可怕的东西就是家里出了一个反革命或者反党分子。如果被戴上反党分子或者反革命这个帽子，那你就是永世不得翻身。这是每一个家庭最大的恐惧，尤其是有孩子的家里，家长可以控制自己把嘴封严不说错话，但是他往往控制不了孩子。所以最担心的是孩子出去是不是会在墙上涂画什么东西，会不会有一天被人说是儿子或者女儿涂了反动标语。然后我父母每次我们出门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说是不要到处乱说，把好自己的嘴。这个恐惧直到现在他们还对我这样说，所以现在我回国他们还是说要把好自己的嘴。
历史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内修自省、判断是非、识天下兴亡的一个重要依据。真实的记载历史是历代中国人神圣的职责。但是，在共产党的治下，历史却成了维持统治的工具，可以任意篡改。
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就能够不断地修正历史。然后今天哪个人被打成走资派了，所有说以前说他好的东西都重新变成说他坏的东西了。然后呢林彪叛逃之后呢，就马上他的像都到处给取消了，他的题字到处都给取消了。然后呢，我们知道那个开国大典那幅画，那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画，那里面画了这个很多在开国大典上和老毛站在一起的民主人士、党内人士。那幅画后来不知被修过了多少遍，每次什么人被打倒了以后，就把那个人从里面给取消了，然后贴上别人，或者是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把这个整个历史都给篡改。这个历史篡改就是包括把所有的报纸、所有的书籍、所有的媒介、所有的记录的东西它全都修改。你作为当事人很可能觉得这不是很荒唐的事情吗？我经历过这个事情，他这么改有什么用啊？但是说实在的，我们这些人亲眼看到了，明明是六世宗发生的事情，当时在我们看来都是历历在目的东西，他们生生就是说从各个方面完全把这个从历史中抹掉了。抹掉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新一代的人就根本不知道有那段历史，根本就好像没发生过一样。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知道六四，很多人出国以后就会听说有六四开枪的事情，就觉得非常非常惊讶，在我们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当时全都是在国际上各个电视上各个报纸上都是到处都是的， 美国的那个电视有两个月的时间，每天的头条新闻都是有关八九民运、学生民运的事情，而且后来开枪之后又是每天关于就开枪镇压的事情。那个东西是不可能从人的记忆中抹掉的，但是共产党就非常成功的在中国老百姓的这个脑中给它抹掉了。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只要是你没亲身经历过，他就真以为既没有开过枪，也没有发生过民主运动，也没有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事情，就好像从来没有过这个事情一样。
很多从文革过来人至今对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仍有很深的记忆。当时除了宣传共产党党文化的文艺作品，很多传统文化中的经典都被列为禁书。李桂华博士深有体会。
我记得当时我搞了一本《西游记》，哦，非常好看，我是日夜的看，而且看的同时呢，一边看一边给我们班同学讲这个故事，结果我还因为讲这个故事被同学告密，告到老师那去，说我在同学中宣传封建主义。
文革之后的共产党大搞经济上的现代化运动，也重修了很多寺院、道观和教堂，在国内搞庙会，在海外搞文化节，而这些以恢复文化娱乐功能的表面现象，却掩盖了其破坏文化道德内涵的实质。李桂华博士90年代第一次回国时见证了这些。
这是还是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小伙子，我见到他的时候呢，他跟我讲他的爸爸妈妈是农村的，是农村供他上来上大学。他说我现在有钱，我说你是应该照顾你的父母的。他说我给他们一些，但我不给的太多，给他一点就行了，不能惯着他们。我们在这点上得让我们老人独立，得学外国。当时我听了觉得非常悲惨，这么有传统的道德文化就这么被败坏了。西方有西方好处的地方，但这可不是西方好的地方。中国的人伦观念，老一辈少一辈互相之间的那种关爱是我们应该保留的，可是在今天第一的这个时代下居然出现这种议论，据说这种现象还不是个别人。所以我认为不讲道德的社会再富也没有用，何况还不是真富。
就在21世纪初的今天，这样一个将中国传统文化彻底变异的党，却将他历来批判的东西拿到国外来展览，并取名为盛世华章。
因为我是从小在中国长大的，受共产党的教育多年，我们从小受教育都知道是这个封建皇帝是坏人，是世界上最坏的东西。现在呢，他们反倒拿回来变成了往他自己脸上贴金的东西，就是他们一方面在道德上没有底线，另一方面他在替自己做宣传上面，在欺骗老百姓上面他也没有任何底线。今天说成好的东西明天可以说成坏的，今天说成坏的明天可以说成好的。当初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他说这个封建制度是坏的，这个皇帝都是坏的。今天呢，为了维护他统治，他可以说皇帝又变成好的了，又成了盛世华章了。当年的清朝的盛世又就和中国现在的盛世是一样，这真是无耻到极。
徜徉在盛世华章的展厅中，我们心情复杂。5000年华夏文化在浩劫之后，就只剩下了这些冰冷冷的器物和那老的发黄的卷轴了吗？那曾经充盈天地的意气在哪里？那曾经坚如磐石的虔诚在哪里？那曾经高风亮节的骨气在哪里？那曾经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盛世又在哪里？难道真的再也寻不到了吗？